太祖乾德六年十月，判太常寺和县尚书说，按照礼阁心仪，唐天宝五年下诏祭祀太庙应当在祭品之外，每间庙室增加一份日常食物的牙盘。将来祭祀太庙，想每间庙室增加牙盘食物，地祭、辖祭、食饷也依照这个制度。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十二月，太常礼院说，本月二十三日腊祭太庙。因为孟冬已经举行了食饷，冬至又曾经亲自祭祀。按照礼制，每年五次祭祀，在地祭、辖祭的月份就不举行食饷，担心过于频繁，有失恭敬虔诚。现在请求取消腊日进献祭祀的礼仪，那孝惠皇后别庙就按照常规。皇帝批准了。淳化三年十月八日，太常礼院说，今年冬至皇帝亲自祭祀南郊，在此之前先朝享太庙，并奏告宣祖、太祖庙事。按照常规，每次遇到亲自祭祀，设置初一、十五两次祭祀，这样就是十一月份内三次祭祀，太庙两间庙事又举行奏告之礼，繁琐就不恭敬了。又十一月二十日，皇帝朝享，距离腊饷的日期相隔，不算频繁。希望暂时停止这个月的初一、十五的祭祀，那腊饷照常进行。皇帝批准了。真宗景德三年正月，择日乙卯日，梦想太庙。当天因为运王停柩在外，改为辛酉日。十月十日，孟冬见享。当月，明德皇后园林有关部门说，旧历大祭祀与国祭日同一天时，乐器备齐但不演奏，现在请求按照例子。皇帝批准了。四年七月，因为庄穆皇后复祭太庙，暂时停止梦想。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，皇帝对王旦等人说，明年正月十一日梦想太庙，但有关部门选择八日设宴，已经在祭祀太庙的斋戒期间了。又七日是上新日，祭祀昊天上帝。王钦若说，如果挪动宴会的日期来避开祭祀事务，那么从天庆节以来都有妨碍。冯整说，上新日不能挪动，进献祭祀宗庙是有关部门选择的日期，在礼制上没有妨碍。皇帝说，应当询问礼官。最终因为契丹使者出发有固定日期，又将要西巡，所以来不及更改。八年，兼宗正卿赵安仁说，奉诏命因为太庙初一、十五进献的食品味道，命令我详细审定，希望从今以后委托御厨取皇帝亲自祭祀太庙日所进献的牙盘样式，参考四季珍贵膳食，挑选上局厨师十人到太庙制作，上服圣意，以示京城。下诏说，所进献的食品味道委托宫闱令监督制作完毕，赵安仁审视查看。神宗元丰三年十月，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说词、乐、长、征的名称，春夏时节万物未成熟而祭祀简单，秋冬时节万物成熟而礼仪完备。现在太庙四季虽然有建新，但梦想的礼料没有词、乐、征、长的区别。请求春天增加韭菜、鸡蛋，夏天增加麦子、鱼，秋天增加熟米、小猪，冬天增加稻米、燕，在进献熟食的时节向神主进献。那些编豆在常规数量之外，另外增加时令物品的进献，丰俭各依时节，以符合古礼。皇帝批准了。六年十一月，皇帝亲自祭祀南郊，提前三天把仁宗、英宗的徽号册宝供奉到太庙，当天在大庆殿斋戒，第二天在景陵宫进献祭祀。礼仪结束，皇帝穿着通天冠、绛纱袍，乘坐御路到达太庙，宰相、百官在庙门列班迎接，侍中跪下请求下车，皇帝拒绝成舆，步行进入太庙，快步走到斋宫。第二天，皇帝穿着靴袍到达大赐，有关部门奏报忠言，外办礼仪使跪下奏请行事。皇帝穿着衮冕出来，到东门外殿中间进献大规，皇帝拿着进去，宫驾乐队演奏，登上东街，音乐停止。登歌乐队演奏，到达位置，音乐停止。太主、宫闱令把各庙室的神主放置在座位上，礼仪使赞礼说，有关部门已谨慎准备，请开始行事。皇帝两次跪拜，走到雷喜处，登歌乐队演奏，走下台阶，音乐停止。宫驾乐队演奏，到喜南，面向北，音乐停止。皇帝把圭插在腰带里，洗手、擦手、洗赞，擦赞完毕， 拿起龟。弓架乐队演奏，升堂，音乐停止。登歌乐队演奏，殿中间尽现正龟。皇帝插好大龟，拿着正龟到西祖庙室，音乐停止。登歌演奏，瑞安支曲。到神座前，面向北跪下，把正龟放在骚脊上，拿着大龟跪下，三次上香，拿着赞灌地，放下赞，奉上钵。放置完毕，拿着龟伏地起身，走出户外，面向北两次跪拜。内侍举起正龟交给殿中间，到下一个庙室行事都像之前的礼仪。皇帝回到位置，登歌乐队演奏，到位置，音乐停止。弓架、新安、志乐演奏，文武表演九段，停止。礼部、户部尚书按次序官员奉上各庙室的祖豆、弓架、封安、乐演奏，放置完毕，音乐停止。皇帝再次走到雷喜处，登歌乐队演奏，走下台阶，音乐停止。弓架乐队演奏，到喜南，面向北站立，音乐停止。皇帝插龟，洗手擦手，洗爵，擦爵完毕，拿起龟。弓架乐队演奏，皇帝登上东阶，音乐停止。登歌乐队演奏，到西祖庙室，音乐停止。弓架乐队演奏，皇帝插龟跪下，接受爵，祭酒，三次奠爵，拿起龟，伏地，起身，走出户外，面向北站立，音乐停止。太柱宣读策文，皇帝两次跪拜。到下一个庙室，都像之前的礼仪。皇帝回到位置，登歌乐队演奏，到位置，音乐停止。文武退下，武武进入，弓架、正安、志乐演奏。亚县依次行事像之前的礼仪，音乐停止。皇帝倒引扶位，登歌乐队演奏，到位置，音乐停止。弓架、西安、乐演奏，皇帝两次跪拜，插龟跪下，接受爵，祭酒，三次淬酒，放下爵，接受祖，放置祖，接受团属，放置属豆，再次接受爵，饮服酒完毕，放下爵，拿起龟，伏地，起身，两次跪拜，音乐停止。皇帝回到位置，登歌乐队演奏，到位置，音乐停止。太常博士遍祭七祀，配享功臣。户部、礼部尚书撤祖豆、登歌、封安、乐演奏，撤完，音乐停止。礼职官说赐座、刑事官、陪祠官都两次跪拜，弓架、新安、乐演奏一遍，停止。太柱恭维令奉神主放入各时事。礼仪使跪下奏报礼仪结束，登歌乐队演奏，皇帝走下台阶，音乐停止。弓架乐队演奏，走出东门，殿中间接受大规，回到大次，音乐停止。有关部门奏报解严，转移仪仗前往南郊。起初本朝皇帝亲自祭祀太庙，礼仪物品有定制。熙宁以来大都遵循旧典，元丰年间命官员详细审定，开始多有增减。元年详定郊庙，李文所说古时候接纳牲畜的时候，王亲自拿着鸾刀打开他的毛，而柱官用血和毛向室内报告。现在请求改正礼仪柱文，各位太柱用毛血进献到神座完毕后撤下，然后退下。唐代崔勉议论说毛血盛在盘里，开元礼、开宝通礼及现在的遗柱都用豆盛放。李治用豆盛放腌菜肉酱，进献毛血应当用盘盛放。又说三牲的骨体组之外，应当增加牛、羊的肠胃、猪的皮肤组各一个。又古代祭祀没有迎神、送神的礼仪，其初祭和末祭都不应当跪拜。又应当命令户部陈列每年进贡的物品来充当庭中的陈列，如古礼仍以龟为前，金其次，玉和帛又其次，其余在后面。又周礼大宗伯的职责，凡是享祭临侍御和畅酒，现在由门下侍郎取赞进献皇帝，侍中酌取畅酒进献赞，都不合礼制。请求命令礼部尚书奉持赞临侍畅酒，礼部侍郎奉持盘子依次进献皇帝，酌取畅酒灌地完毕后，侍郎接受赞和盘子，然后退下。又说皇帝到达坐阶，才命令太柱恭维令开始奉持神主放置在座位上，行礼完毕，皇帝等待收纳神主，然后走下台阶，
都听从了。
又说神座应当陈列在室内的西南角面朝东，当行事时 皇帝站在门内面朝西，就在门内跪拜。有关部门代理祭祀，早晨灌唱和馈时，也站在门内面朝西，不再出门跪拜。在堂上敬献生星时，就设置神座在屏风前面朝南，皇帝站在堂中央面朝北。有关部门代理祭祀也与此相同，下诏等庙制成后再请旨。又请求各庙都设置管草席和丝带边缘，加上骚席和画室边缘，在门内东西两面。皇帝行三献礼完毕，在这里接受符酒。又说每间庙室所用的几席应当向周礼，改用管草席和丝带边缘，加上骚席和画室边缘，加上次席和黑白辅行边缘，左右御几。凡是祭祀都骚席次席各加一重，加上管席一重，共五重。又说古代宗庙九献，皇帝和皇后各四献，诸臣一献。自从汉代以来改为三献，皇后没有入庙的事沿袭至今。如果实想就在室中行事，而不在堂上行事；地狭就在堂上行事，而不在室中行事。室中神位不在西南角，堂上神位不在屏风前，有馈时而没有朝见。揣度现在的事宜做法，以备古代九献的用意。请求室中设置神位在西南角面朝东，堂上设置神位在门外西南面朝南，皇帝站在门内西南，灌唱为一献。出门站在屏风前面朝北，进行朝见敬献生星的礼仪为再献。皇帝站在门内面朝西，进行馈时敬献熟食的礼仪为三献。下诏都等庙制成后再请旨。又请求三年一次的亲自祭祀，连同遐想及有关部门代理祭祀，每间庙室都用太牢和制壁，宗庙堂上用消蒿来求阳气，而有关部门行事用茅香，应当改换用消蒿。灌唱酒在地上以求阴气，应当树扎茅草浇酒，以象征神饮用。凡是壁帛都埋在台阶西边东侧，册书则藏在有关部门的柜子里。又请求除去殿下的板位和小次，而设置皇帝的板位在东阶之上面朝西。又请求凡是奏告祈祷报谢用生牢祭传，一并请出帝后神主，以表明天地一体的意义。又古代祭祀同时进献上古中古和当代的食物，唐天宝年间开始下诏进献祭祀每间庙室增加日常食物一牙盘。议论的人认为宴饮私食可以进献寝宫，而不可以亵渎于太庙，应当废除。古代祭祀必定以其妃配享，不单独跪拜，请殿妇绝食，不单独跪拜。以礼说四子举殿，请皇帝祭祀太庙，在灌唱之后，太柱用甲着九殿于行的南边，等正祭赐服完毕后，命令皇子举殿而已。又请求命令刑部尚书议员来奉持大牲，兵部尚书议员奉持于十五条，仍令生星和熟食的敬献朝响四梦和蜡响都设置神位在门内面朝南，其贯唱在室中，朝见在堂上，馈熟在室中，则在西南角设置管席丝带边缘，加骚席画室边缘，加次席辅行边缘，左右御几。在席前设置馈食之豆粑，加豆粑以南为上。行三设置在豆的南边，南边陈列牛行在北，羊行在牛行的南边，猪行在羊行的南边。修豆二叫做一石申石，设置在箭豆的北边。大庚之用灯盛放设置在修豆的北边。九祖设置在豆的东边，三三成列以南为上。其祖一对着蜡烛的北边纵向设置。生首祖在北窗下，伏鬼设置在祖的南边以西为上。边十八设置在伏鬼的南边以北为上。门外东边设置尊仪以西为上，向南陈列。坐阶东边设置六雷，其中三个在西用来盛放玄酒，其中三个在东用来盛放三酒。堂下陈列鼎的位置在东序的南边，在喜的西边，都面朝西以北为上。笔都加在鼎的东边，祖都设置在鼎的西边，向西陈列。其祖在北也向西陈列。如果庙门外则陈列鼎在东方，各对着齐货，而在齐货的西边都面朝北以北为上。又请求说在早晨的灌祭之后，各位太柱进入，将鲜血和毛发供奉在神座前。太官令取出肝脏，用鸾刀切割，在浴唱中清洗，用油脂贯穿，在炉炭上焚烧。柱官将肝和油脂带入， 在室内向神祷告，又出来在门外左侧行随祭，三次祭于茅草上。正当进献熟食时，祝官取茅草蘸取肉酱，在神座前祭祀，在斗气之间进行三次。又取黍祭和沸进行祭祀，祭祀方式与最初相同，用白毛铺垫。祭祀完毕后，宫闱令将其捆束埋在西街的东侧。如果是郊祀天地，则在进献熟食时，祝官取茅草及黍祭沸，在正配神座前祭祀，各进行三次。结束后，郊社令将茅草捆束焚烧或埋葬。祭天时焚烧，祭地时埋葬。绿酒的茅草，有的焚烧，有的埋葬，应当与随祭的茅草相同。又说，古代的吉祭有配祭，都只用一位师。开始时，祝官洗涤后斟酒奠祭，奠在行器南边，只有一爵。等到主人向师献酒，主妇第二次献酒，宾客中长者第三次献酒，也只用一爵，请求撤销各室中奠祭的副爵。遐想别庙时，皇后依照常规礼仪行事，应当祭祀告知天地、宗庙，设计时都使用升和璧。按照唐代设置太庙局令，由宗正成担任罢免设置庙少卿，而宫闱令部参与祭祀事务。又说，在早晨灌祭时，皇帝先插好大龟，上香、灌唱、复位，等到奏乐进献熟食完毕，再插好大龟，直持镇龟，放置在骚集上。接着奠币、执爵，所有祭祀神灵的仪式都在降神之后进行。皇帝采纳了这些建议。八年，太常寺上奏说，按旧例，陵墓前的祭祀中，宗庙停止祭祀，朔望日由内臣执行建石的礼仪，等到复庙完毕后恢复原样。现在景陵宫神御殿已经实行上石，太庙朔望日的建石自然应当请求停止。皇帝采纳了。元佑七年，下诏恢复使用崖盘石。旧制是在礼传之外另外设置，元丰年间废除了。礼官吕希纯建议说，先王的祭祀都备有上古、中古和当今之事的食物，所设的礼传就是上古、中古的食物，崖盘常识就是当今之事的食物。议论的人却认为宗庙崖盘起源于秦汉的陵寝上时，殊不知三代以来原本就各备古今之食，请求依照祖宗旧制进献一崖盘。皇帝采纳了，于是将其改名为建修。吕希纯又请求说，帝后各殿一爵，后爵称为副爵，现在帝后只供殿一爵，亵渎礼仪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请求设置副爵，也按照相应的仪节。大观四年，义礼局上奏说，太庙每次祭祀各设两个太尊，这是将追想朝想所用的尊用于乐词征长，失礼尤其严重，请求如今四时祭祀不设太尊。又说，归赞的形制，皇帝清四时用途经营赞，有司行事时用铜赞，其大小长短的规制都不合礼仪，请求改为符合古制。又说，太庙的归赞、别庙的张赞，旧时用明石制作，请求改用玉。又说，新制定的太庙陈设仪式，完全依照周制，鞭和豆各用26个，符合鬼各用8个，将26个鞭排列成四行，以右鞭为上，修鞭两个为第一行，朝事鞭8个次之，馈事鞭8个再次之，加鞭8个又次之。26个豆排列成四行，以左鞭为上，修豆两个为第一行，朝事豆8个次之，馈食豆8个再次之，加豆8个又次之。八个府排列成两行，在鞭的外侧，八个鬼排列成两行，在斗的外侧。鞭斗中所盛放的物品都按照周礼、中鞭人、海人的规制，只有府盛放到河梁，鬼盛放属河祭，而毛族用团菜，池海用疯子代替。又说，宗庙的祭祀用太牢而设三行，盛放牛、羊、猪的肉羹，原本无可议论。至于太羹只设一个灯，按照少牢馈十里考证，少牢是羊和猪的牺牲。左时进献两个行，司事进献两个盛放汤汁的豆。三生的祭祀既然设置了三个行，那么灯也应当有相应的数量。请求太庙设置三个灯，盛放牛、羊、猪的汤汁作为太羹，明堂也如此。高宗建炎三年，将神主安放在温州，临时用酒和肉干。绍兴五年，临安府建造太庙，开始用特羊，十年改用少牢。其庙享的礼仪 七年在建康祭祀明堂，因为徽宗的丧事，太常少卿吴表臣援引西宁旧例，认为英宗丧期未满时没有废除景陵宫太庙的礼仪。翰林学士朱震认为不对，说王志说守丧三年不祭祀，只有天地社稷可以越过丧期行事，谁说三年之丧可以到宗庙行吉礼呢？吏部尚书孙敬等人说，按照春秋国君去世族哭之后进行复祭，复祭后制作神主，在寝庙中举行特祭，征长帝等祭在宗庙举行。杜预说，新主既然在寝庙特祭，那么宗庙的常规祭祀自然应当如旧。又熙宁元年神宗扶丧，采用景德年间的旧礼，亲自举行郊庙之礼。现在明堂大礼已在以日一月扶丧期满之后，皇帝应当合祭太庙，所有鲁布鼓吹以及楼前宫架诸君音乐都准备旦步演奏。32年孝宗即位，选择日期朝享太庙。礼部上奏说，生劳礼料酒旗等物品都按照五次享祭的规格进行。绍熙5年宁宗即位，当时有孝宗的丧事。闰10月浙东提举李大信上奏说，自汉文帝以来都是即位后谒庙，陛下登基已过3月未曾到宗庙行礼。栾舆多次出行经过太庙门而不进入，推夺人情似乎有缺点，请求早日选择日期恭敬谒见太庙。皇帝下诏，于是采用3年之制。吏部员外郎李谦请求在来年正月上日亲自举行告庙之礼。李四认为应当等待皇帝扶丧完毕再讨论施行。李宗即位实行3年丧期，起初举行明堂朝享，由大臣代理行事，扶丧期满后才实行亲自享祭之礼。太宗雍熙2年11月宗正嗣上奏说，依据诏令送十只兔子充作太庙享祭。按开宝通礼建新的仪式，到西祖室门前灌洗后斟酒献祭完毕再拜，然后依次向各室献祭，礼仪如上。于是下诏说，顺应时令进行田猎，礼制有旧章，并非喜好游猎，而是要觐见宗庙，长久废弃前置缺失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于是遵循时令暂时在近郊狩猎，既然亲自获取禽兽，就用他们觐见祖肉。今年11月11日田猎，亲自射获的田禽全部交付有关部门，已被太庙40件享铸为法令。景佑2年宗正成赵良圭上奏说，通礼记载见新共有50余种物品，现在太庙除祭享之外只见兵，其余见新的礼仪都搁置不行，应当用时令新鲜物品有关部门送交宗正寺，令上时选择滋味与新鲜物品相宜的配合觐见。于是礼官宗正寺条列制定，各市按时见新，用京都的新鲜物品，大致依照时令训示配合典章，请求每年春季第一个月见蔬菜，用韭菜和白菜配以鸡蛋，第二个月见冰，第三个月见蔬菜用笋，水果用樱桃，夏季第一个月常麦配以猪肉，第二个月见水果用瓜和沙果，第三个月见水果用芡实和菱角，秋季第一个月常素和稷配以鸡，水果用枣和梨，第二个月常韭和稻，蔬菜用茭白和笋，第三个月常豆和荞麦，冬季第一个月进献兔肉，水果用栗子，蔬菜用山药，第二个月进献燕和獐肉，第三个月进献鱼，共28种有关部门烹制。从猪肉以下命令御厨在40牙盘时中烹制，选择日期觐见献祭，完全按照开宝通礼。又太常李愿上奏说，历来见兵只见于太庙各室的地主后主都缺，仅按朔望日每室牙盘时帝后一同觐见。又按礼有见新如同朔殿，详细考察这种献祀帝后神主并无不同等级的义理，今后前庙各室的后主请求40见新都如同朔望牙盘的例子，后庙奉祠庙按照太庙的礼仪。皇佑3年太常寺王珠上奏说，每次宫内降下新鲜物品，有关部门都选择吉日，有时拖延3-4天物品已经损坏腐败，从今以后命令礼部预先行文通报，在次日觐见，不再选择日期。元丰元年宗正寺上奏说，据太常寺报告选定日期见新兔山药栗黄，现在这3种物品在市场售卖已久，而庙中还未觐见，颇为违背礼义，大概节序有早晚， 物品有先后，自当变通，怎能一律？又唐代开元里，建新不拿出神主，现在两庙建新以及朔望上时都拿出神主，请求下令礼官参酌审定事宜做法。详定所上奏说，古代在庙的请殿建新没有失，不选择日期，不拿出神主，只殿而不祭，近来选择日期建新是不对的。天子诸侯物品成熟就觐见，不以梦中祭为限。吕氏月令一年之间八次建新物品，开元里增加50余种。景佑年间，礼官议论认为吕祭简略而近于淡泊，唐令杂乱而不合经典，于是重新制定40所件共28种物品，除依照诗礼月令外又增加了17种。虽然出于一时的议论，但按季节登鉴已经实行很久。依照古制则太简略，违背经典则无法度。如今想要稍加修改，选取其中先王曾经享用的膳食之物，见于经书者保留，不见于经书者删除。请求从今以后，孟春见韭菜和鸡蛋，禁见蛮荆，仲春见冰，季春见笋，禁见樱桃。孟夏常麦配猪肉，仲夏常雏鸡配黍，禁见瓜，季夏禁见芡实和菱角。孟秋常粟和稷，禁见枣和梨，仲秋常麻和稻，禁见蒲，季秋常豆，禁见兔肉和栗子。孟冬禁见雁，仲冬禁见群，季冬禁见鱼。现在春季不见尾鱼，确实是缺点。请求季春见尾鱼，如果没有就缺省。就有菱芹、荞麦、山药之类，以及季秋常酒，都应当删去。凡是新鲜物品按时令出现的，当天登现，既然不是正忌，就不应当选择日期。汉仪常韭菜之类都在庙中而不在寝殿，所以韦玄成传认为庙中一年25次祭祀，而建新在其中。从汉到隋唐沿袭此诗，建新虽然在庙中，但都不拿出神主，现在拿出神主，失礼尤其严重。请求依照五礼经义，只设神座，仍等庙建成后在寝殿建新。下诏依照所定，如果尾鱼缺省，就用房鱼、鲤鱼代替。不久，知宗正丞赵彦若说，礼院认为仲秋的茭白不合经典，改用蒲白。现在仲秋蒲无白，改为春季进献。大观年间，李局也说，建新虽然系于月份，如樱桃、笋3月应当进献，如果萌芽果实未成熟，言之孟夏之类，自当顺应时宜，取新鲜进献。政和4年，比部员外郎何天渠上奏说，祭祀不可频繁，频繁则烦扰，祭祀不可稀疏，稀疏则懈怠。先王建立祭祀之礼，必须把握枢密的事中，从未听说一天之内就进行2种祭祀的。现在太庙建新有与朔祭同一天的，朔祭在1月之首举行，不可更改。至于建新，则未曾选择日期，1月之内都可以觐见。新鲜物品未备，还允许次月觐见，何必一定要与朔日相同呢？从此建新偶然与朔祭同一天，下诏用次日进行。中兴后沿用旧制，加上祖宗谥号。太祖建隆元年9月，太常礼院上奏说，仅按唐大中初年追尊顺宗、宪宗谥号，皇帝在宣政殿授予御册，派遣宰臣以下官员持节奉册前往太庙。授册之日，皇帝登殿后，百官行礼完毕，下阶跪着将册授予太尉，等太尉奉册走出宣政门，然后升殿。凡皇帝行礼都由太常卿引导赞礼，皇上批准。当月27日，皇帝驾临崇元殿，贝礼派遣使者奉册上4庙谥号。皇帝高祖辅君的册文说，孝曾孙嗣皇帝陈某在拜叩首上言，辅以昊天有命，皇宋博兴，包容大地而开辟基业，占据中区而抚运，一下蛮漠无不献诚，山川鬼神无不任职，非臣下德薄，开创此大业，实赖先辈积德，上天降见，即虔诚承受大宝，乃远观深远之缘，感尊历代之规，敬献配天之号。仅派遣使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普、副使兵部尚书李涛奉宝册，上尊谥曰文献皇帝，庙号熙祖，皇帝高祖母崔氏曰文义皇后。皇曾祖辅君的册文说，辅以天命非轻易，为归于有德，人文社教必始于宜谋。 诚实即始于兴王，报本岂敢怠慢于尊祖。布隆辉称，则大享何以配神，不克良民，则宏烈何由垂世。方作伊纳之颂，永言朝暮之荣。景前使王溥、副使李涛奉册宝，上尊谥曰惠元皇帝，庙号顺祖，皇曾祖母丧事曰惠明皇后。皇祖萧魏辅君的策文说，辅以人沾污指，运夜龙飞，非发源之长，西派不能通上汉，非积积之后，四孙不能有中区。今人己照修，孝思无穷，斟酌百王损益，见寺庙之争长。景前使王溥、副使李涛奉宝册，上尊谥曰简公皇帝，庙号一祖，皇祖母金兆郡太夫人刘氏曰简穆皇后。圣考太尉辅君的策文说，昔者流火开祥，周发建文王之号，黄兴应运，曹丕扬魏祖之功，皆因至孝之诚，是展尊亲之意，元尊大典，即上尊称。景前使王溥、副使李涛奉册宝，上尊谥曰昭武皇帝，庙号宣祖。礼毕，群臣尽表慰问。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正月甲戌，上太祖谥号英武圣文神德皇帝。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1月27日，皇帝在朝元殿背里奉祖宗尊谥册宝，再拜授给摄太尉王旦奉持而出，安置太祖册宝在御路，太宗册宝在京路，前往太庙奉上太祖谥号曰启运立即英武圣文神德玄公大孝皇帝，太宗谥号曰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大明广孝皇帝。礼毕，亲行朝享之礼。天禧元年正月九日，加上六世尊谥二字，西祖曰文献瑞和皇帝，顺祖曰惠元瑞明皇帝，义祖曰简公瑞德皇帝，宣祖曰昭武瑞圣皇帝，太祖曰启运历及英武瑞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，太宗曰至仁应道神功圣德瑞烈大明广孝皇帝。礼毕，群臣拜表称贺。十一日，皇帝行朝享之礼。仁宗天圣二年11月25日，加上真宗谥号曰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。庆历七年11月25日，加上真宗谥号曰英福击鼓成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。神宗元丰六年五月，改加上尊谥做奉上徽号。11月2日，奉上仁宗徽号曰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瑞哲明孝皇帝，又上英宗徽号曰体前英历龙功圣德献文素武瑞神宣孝皇帝。哲宗绍圣二年正月，皇帝对辅臣说，祖宗谥号各加至16字。神宗皇帝至今只有出世，尚未增加，应考求典故上报。宰臣张敦等回答说，祖宗家世岁月不定，真庙出家八字在天圣二年，今神宗复庙已十年，旧立家徽号必在南郊前，仅如圣旨讨阅上报。4月27日，下诏加上神宗皇帝徽号于大礼前三日行礼。9月16日，奉上册宝曰神宗少天法古运德建功英文列武亲人圣孝皇帝。徽宗崇宁三年11月23日，更定神宗徽号曰体元显道帝德王公英文列武亲人圣孝皇帝，又奉哲宗徽号曰献元祭道显德定公亲文瑞武齐圣昭孝皇帝。大观元年九月，加上西祖徽号为16字，曰立道赵基积得起公义文献武瑞和智孝皇帝。政和三年11月5日，加上神宗哲宗徽号。前二日，皇帝御大庆殿，奉神宗册宝授给太师鲁国公蔡京，再以御禄奉哲宗册宝授给少师太宰何执中，再以金禄，并前往太庙卧殿奉安以待。四日，皇帝前往景陵宫行礼，赴太庙素斋。五日，穿衮冕恭上神宗册宝于本室，曰体元显道法古立献帝德王公英文列武亲人圣孝皇帝，又上哲宗册宝于本室，曰献元祭道士德阳公亲文瑞武齐圣昭孝皇帝。赐行朝享礼毕，赴南郊清城宫。绍兴十二年11月，下诏一加上徽宗徽号曰体神和道俊烈训功圣文仁德献词显孝皇帝。13年正月九日，皇帝御文德殿，命宰臣秦桧奏请太庙。10日，内殿素斋，文武百僚集于发册宝殿门目次，赐礼仪使阁门官太常博士李直官分立御卧前，赐分引百僚入旧殿下，东西相向立定。李直官引奉册宝使侍中中书令举宝举册官到殿下西阶之西东向立，等斋士连将， 皇帝穿通天冠，降沙袍，礼部侍郎奏中言外办，赐礼直官。太常博士引礼仪使当卧前俯伏跪奏，礼仪使臣某言，请皇帝行奉上徽宗皇帝发册宝之礼。奏毕，俯伏起，连卷前导官前导皇帝出卧，直大归到册宝卧东入位，西向立。礼仪使奏请再拜，皇帝再拜，三上香再拜，在位官皆再拜。前导还入位，西向立，侍中、中书令举册举宝官升殿，入册宝卧。举册宝官皆插户跪，举册宝与侍中、中书令奉册宝进行。皇帝后从降自西阶到殿下入位，南向立。礼仪使奏皇帝再拜，举册官奉册，举宝官奉宝，皇帝插大圭，跪奉受册宝使，皇帝执大圭再拜，在位官皆再拜。持节者持节导册宝进行，出殿正门。礼仪使奏礼毕，皇帝侍大圭升自东阶入斋室，礼部郎中奏解言，赐册宝出北宫门，奉册宝使以下骑马随从到太庙灵星门外下马，步行随从到太庙南神门外。次日文武百僚集于太庙墓次，分引到殿下再拜，册宝使到各室行殿献礼。赐赞者引举册官举册，举宝官举宝，礼直官引侍中、中书令前导册宝入自南正门，到殿西阶下暂放定，各再拜。赐到徽宗室，册宝使俯伏跪奏称，四皇帝陈某谨遣臣等奉徽号册宝。奏毕，俯伏起，举册官举册进，中书令跪读册文，举宝官举宝进，侍中跪读宝文，册宝使以下各再拜，到册宝卧安奉。礼毕，依次退。赐文武百僚奉表称贺。绍熙二年八月，下诏上高宗徽号曰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献孝皇帝。庆元三年，上孝宗徽号曰少统同道冠德昭公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。嘉泰三年，上光宗徽号曰寻道县人民公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。宝庆三年，上宁宗徽号曰法天被道纯德茂公人文哲武圣瑞公孝皇帝。咸淳二年，上礼宗徽号曰见到被德大功复兴列文人武圣明安孝皇帝。并如绍兴十三年遗著。绍兴二年十一月，礼部太常寺上言渊圣皇帝谕明见于经传易训者，或以威武为义，或以回旋为义，又为直立之相，又为庭有表明，又为归名，又为姓氏，又为牧名，当各以其异类求之。以威武为义者，今欲读曰威；以回旋为义者，今欲读曰旋；以直立为义者，今欲读曰直。若姓氏之类，欲去牧为艮。又原汉法，邦之字曰国，营之字曰满，只是读曰国曰满，其本自见于经传者，未尝改意。司马迁，汉人也，作史记曰：先王之治，邦内积福，邦外侯服。又曰：盈而不持则轻。于邦字盈字亦不改意。今来渊圣皇帝谕明欲定读如前外，其经传本字即不当改意，数几万世之下有所考证，推求异类，别无未尽。三十二年正月，礼部太常寺上言钦宗复庙，一祖当迁。于正月九日先迁一祖皇帝，简穆皇后神主奉藏于家室。所有以后一祖皇帝会依礼不会，下诏公一。绍熙元年四月，下诏今后臣民命名并不许犯挑庙正会，如名字现犯挑庙正会者，并应改易。嘉定十三年十月，司农四成月科上言孝宗就会从伯从欲从宗，考国朝之制，祖宗就会二字者皆着令不许并用。又言钦宗就会二字，其意从从旦，其意从火从艮，皆应回避。其一并下礼，四讨论，颁降施行。随后礼四讨论，所有钦宗孝宗就会若二字连用，并应回避，宜从本官所请，堪入施行。皇上听从。